我们今早我们来找这个纲要的第三个智慧，就是我们的神因着他名字的各面我们要来看，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只是有这个道理上的明白，我们要真正的觉得说这个名字影响到我们和神的关系。譬如说我叫我的父亲父，他是我的父亲，在家里他也，我以前是做童军的时候他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在聚会里面他也是我的弟兄。你看我们之间会有不同的这种关系，我们的主向着我们也有各方面的关系。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第六章啊，对不起，第九章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阿们。哦，主啊，是有这个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阿们。是他的政权与平和平必加增无穷。今早向我们启示出你的自己，也让我们真的经历你是那位奇妙，也是奇妙的，你也是我们的测试。如何你做我们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爱我们的父，更是和平的君。阿们，主耶稣。是，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它是奇妙。我们读以赛亚七章十四节那里，我们看到说神他成为一个人，这是最奇妙的事。我们在腓立比书看到说他是虚极啊，而且他毕竟取了人的形象啊，成了奴仆的形象。他是由童女而生，是完全没有罪，他不是亚当的后代，他是从圣灵而生，而被生出以后他是一个人，行走在地上跟我们一样。有时候我没有这个知觉，说主也曾经在地上行走和我一样。他的名字一个名是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当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行在地上是做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来看希伯来书二章。我们来看说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上来，他到地上来要成就怎么样的事呢？他是人，但是他是如此的奇妙。让我们来读第十九二章九节和十四节，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应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十四节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呀。这十四节就是感谢主，他是那位奇妙的人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尝死味， 他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，尝了死味啊，那因此他就毁坏了，败坏了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而且你看到他不是是神，而是人，活在地上地上行走的这个人，他借着死就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你要看见这一点，他是人，那个人他因着他为我们尝了死味，他胜过了这个魔鬼，我们就得着了释放。我们曾经做这个死啊，为这个肉体的奴隶，在世界上啊，和人在那边争竞啊，你知道我是在从事汽车这一方面啊。那么我的第一个车子不够快，我第二个车也不，我绝对不够快，我第三个夸太快了，几乎刹车都刹不住。但是我看见这就是我肉体的情欲。我第一个工作太无聊了，第二个还不错，好一点。那我觉得我应该要赚更多的钱呢、啊。哇，你要到处去找更好的家，这一个工作。但是这一切肉体的情欲啊，神他已经释放了我们，我们的主，对不起，主已经从这一种一切中间把我们释放了出来。哦，我做事的时候，我要向我同事传这个福音。我跟我的那个老板讲说，他已经把我从这个中间释放出来了。我们接着看这纲要上的第二点，他说他要给我们他的国度，他不仅把我们从这个死亡和肉体的里面释放出来，他还要给我们一个产业。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但那里有说到但以理说，他把圣徒他就赐给他这个国，他要到永永远远掌权。让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12:32，他向着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路加12:32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的奇妙，这个是父神所喜悦的。阿们，他乐意把国赐给我们，这是他乐意做的事。哦，主啊，为什么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看见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啊，在肉体里面想要使我们眼瞎看不见。当我们得着这个国度的时候，何等奇妙！这是神所乐意要行的，这就是要我们父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和他一同掌权，不是因着我们有意，而是因着他的意。然后在启示录2:26-27那里也呼吁我们说，他要是得胜的，而且有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这何等奇妙！他不仅是给我们这个权力，能够学习控制我们这个肉体中的这个情欲，还有我们的罪，而且他还要在我们里头掌权，他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的大能，能够和他一同来掌权。这是我们的产业，何等奇妙！所以他不仅使我们从捆绑里释放出来，他还拯救我们，他更乐意我们承受他的国度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供应我们这一切。你看，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在亚伯拉罕那里的故事里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我们就看见，你看，这是我的独生子，而且是你赐给我的，你现在要我把它献上吗？ 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就顺服。虽然在路上以撒也问他说，这个寄生在哪里啊，我们现在有那个柴也有，但是这个那个燔祭的火的生祭在哪里呢？燔祭的这个羊寄生在哪里呢？那亚伯拉罕就说神会预备。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是看他的儿子在旁边，可他却说神会预备。其实他心里就想，我这个儿子几分钟以后就要放在祭坛上了。但是当他这要下手的时候，刀已经在他手里了，神却呼召他说，他叫他说啊，因为我们看见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，他在这个地方，他就说在神的山上，他会预备，他就为那个地方起了这个名字。那这里我们就看见他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已经给我们看见，那么今天他要更多的会顾到我们。所以在马太那里就说，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在一切的事就会加给你，他会顾到我们，他会顾念我们，但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得着他的国度，承受他的国度。那么在罗马书8:28那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可是主要常常的提醒我，因为我常常受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有这个苦。所以罗马书8:28就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环境里的时候，我们无法了解为什么是这样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说是为着要你得承受他的国度，那叫你经历这一切。我们再来读一处经节，一样一重读，就是罗马8:32。真是奇妙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真是奇妙，他不仅给了我们他的独生子，他还把万物一同都要白白赐给我们，而赐给我们就是都是要为着完成他的旨意，他的目的。这真是奇妙，奇妙。所以说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也从来没有进到人心里头的，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是我们都没有想到，想都没有想过，也没有办法明白，用我们天然的这个智慧是无法知道的。我小时候说看到那种 Corvette 就是一型的车子，那是马力是500啊，是一个大的赛车。你看那种赛车的时候的那些广告都是这样子的车子。那么所以终于有一天我开了这个，我就觉得很满足了啊，我终于能够开这样的车。那我当时就是感觉这真好，但是现在再比一比神要赐给我们的，我真是无法想象，他所赐给我们的是更奇妙，这一切都更奇妙更大。然后我们又看见在约翰一书那里看见说，我们祷告要按着他的旨意来祷告，而且我们就是说不仅我们祷告按照他的旨意来求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这是约翰一书5:14，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，他就听我们。我们的主是非常的奇妙，他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。主耶稣是他，我们祷告是为着他的国度祷告，为他的旨意祷告的时候，他乐意来听我们的祷告。他已经把我们从捆绑里释放出来，他一定会顾我们。 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祷告就是为着他的旨意，说他的国降临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，不仅是在我们的一些环境中，但是从心的深处，在我们的思想里，我们都要这样想。这个就是他的名是奇妙，何等的奇妙。那不仅是奇妙，它也是我们的测试。我们在以赛亚呢就看见说，我们是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，我们是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，这是属灵的光景，我们是够不上的，我们是不够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是我们的测试，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求。所以在腓立比书那里也说，我们不要担心，而是在一切的事上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是最高的，所以能得到的一个忠告，它是我们的测试。我们常常在环境中，我们就巴不得这环境快点过去，我能够跳出来。我们常常是想立刻得的解决，就好像你一问，马上就有一个答案出来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测试，我们要学习呀，把我们的光景摆到神的面前，让他来解决。他所解决不仅仅是你的问题，而是这个挂虑里面这个焦虑，这个他要把我们从里头赐我们平安，他从里头给我们这个平安和平。你想谁是最有智慧的？谁是有智慧的那一位？就是不仅知道我们现今所需要，他更知道我们将预知我们的将来。这一个是最能给我们忠告的这一位，他是我们的测试，而且在他里面隐藏了一切的智慧，都隐藏在他的里面。主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。你知道有的人他们是去找一个什么心理学家，或是看电视上一些节目来好像帮助你，但是真正最好的测试就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那里说，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而且这是真的，不是一个假的。恩膏教训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你要知道这个恩膏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它是真理，它是真理的灵，真理的灵来教导我们是何等的一个测试。而他教导我们，不是让我们说只是在工作的上碰到一些困难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们的眼光，我们非常的短视。我今天有一个工作上有个情形，我把事情做完我就求，但是主解决事情不是说解决你今天的问题，而是把你带到一个目标。在希伯来书2:14那里就说，16节，感谢主，他说因为并不就把天使，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因为他是我们人，他是就把我们使我们能够达到进到他的国度里。是在希伯来书那里说，因着受苦难就得以完全。他是因着受苦，他就在学了顺服，因此他就成为我们这个永远救恩的根源。阿们。 主耶稣啊，主，因我们有这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认识他，他是我们的测试，然后从他这里受苦就学了顺服，他自己经过这一切，因为他是因为受苦才学了顺从，得以完全。难道我们可以高过他，不需要苦难就可以自己得就可以学了顺从了吗？我们可以在外面好像冲浪，就是平平安安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学顺服了吗？每一次来聚会，一个礼拜来一次，教该教的，就是好像线上外面的奉献就了了吗？不是，我们主他安排了一切的环境，我们一生所经历的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。他就像他所经历的，他是完全顺服他的父。你看我们这一位测试是何等的一位测试，不仅如此，因为他成了人，他就能够真的同情我们，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。你知道他没有讲过啊，有的人他一生因为怕死就伏在那个撒旦的权下，但是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。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你心里要知道，我们有一位测试，他是那曾经活在地上的人，他也在一切事上和我们一样都受过试探，凡事都受过试探，所以他能够明白了解你，体恤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。他被逼迫，他并没有返回过去反驳。但是我们的主是他是没有罪，不像我们有人他做得不好，我们就一点一点指出来给他反驳回去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也要这样学习，说主啊，我愿意受你的管教，让我学习如何述说真理，让我做一个透亮的人，能够顺从父神的旨意。父，我知道主，我知道你是我的测试，你这一切的环境都是你安排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也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是创造天地是借着他的话造成的。你自己就可以看见他都有多大的能啊，他的天地都是因着他的大能所做的。但你要知道，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也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能力。我们要呼求他，他给我们这个胆量，给我们这个能力，就像当我们看到一个机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呼求他做我们这个大能的神，全能的神。他已经胜过了仇敌，启示录十七章那里说，哈利路亚，他们的羔羊征战，羔羊必胜过他们，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，也必得胜，也必得胜。我们的主不仅胜过他来到地上要胜过仇敌，所以这样我们遇到一些环境，我们就可以呼求他。我们看见仇敌升起来要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主说，主啊，求你现在给我看见你是有大能的那一位，是仇敌做我的脚凳。主啊，因为你让我经历这个是为着你的国度，主的大能有各个面，我们也看见他是创造天地的。我们也知道，要是神为着我们，神能够抵挡我们呢？若是神为着我们，就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。他是那位全能的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有一天啊，万旗都要向他屈膝，万旗都要在他的面前 谦卑下来的，愿意我们有这个观念，我们知道在环境中有受到人的这种好像欺压我们，但是我们里面要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，我们更知道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我们今天建造教会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乃是主在这里建造教会。感谢主，他是我们这位全能的神，为着他要完成他的计划，他会加给我们这个能力，而且呢他为着我们呢，他会征战，他会为我们征战，因为我们的神他会在我们之前为我们征战，是各国都会这些国民在你面前会灭绝，他就你们就得他们的地。这是生命记31:3那里说的，神会引导我们，所以是他为我们征战。 Amen。 如果是为着他的国度的，他绝对会为我们征战，他也是我们永在的父。这是真的是太奇妙了，我们的父啊，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永在的父。当我长大的时候，我要是有一些什么事情，我就会去找我的父亲来帮忙。那现在我们的父，他不仅是有能力，而且他是忠心的那一位，他绝对会带领我们出来。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要是开车，我开车卡车那个在路上卡住了，没办法往前，我去找谁呢？我就找我的爸爸来帮我忙，我打电话找他来帮忙。那求证里面我们更是学到，我们今天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更多可以求告我们在天上的父。而且他不仅是有大能的父，他爱我们。我们来看马太6:26，还有31，一直到33，看我们的父如何顾念我们。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人就跳过去啊？看31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父神天父是知道的。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然后接着，所以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的确如此。我们看看天上的鸟，真的是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继续在仓里，天父尚且养活他。有一次我们去那个温哥华，到那个伊丽莎伯皇后这个公园，那里安安静静的高高的这公园，看着全市很漂亮，有花有鸟鸣花香，很漂亮的一个境界，好美啊，好像一个交响乐一样，他们鸟鸣的声音。 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师父神岂不会更照顾我们吗？我们呢，常常是把主划分成几个区，那么哪一个区是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哪一面？但是你要看见我们的神，他是照顾我们，他是 可以养活我们，他我们的每一个需要他都顾到，每一个他都顾到。我们他不仅是能够顾到我们所需求的，不是我们心里所要的欲望所求的，而是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会给我们。所以你不需要在那里忧虑，要忧虑。我们父给我们的爱是最大的爱，所以那最大的在哪里表现出来呢？就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他把他的生命摆下来，摆在一边，就是为着我们。世上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一切美好的这个恩赐都是从上面来的，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你就要看，想一想，问你认不认识你天上的父，因为他所给我们都是从上头来的。甚至是我们和人的一个关系，有时候我们只看见外面的事，不知道神他已经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为着我要我们学习如何成长，如何成熟。这一切从天上的各种美善的恩赐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。他为我准备的是为着要我的心，我的内在能够转变。我们看见这个，你就会向他求，而不是说咦，该有这个欲望，什么事情都。你知道，这是肉体的情欲。这也是我们下面讲的一点，也是我们父神另外的对我们的一个爱，他管教我们。圣经上我们不是被管教就是死子了，因为他所爱的他也会管教这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。因为我们的主要是不管教我们的话，那是怎么样的一 个儿子啊？也有不管教儿子的父亲呢、啊、所以他我们不管教就是私子了。他爱我们，他要使我们一直成长达到目标，这个才是真实的爱。在我上班的时候，办公室里我对我的那个下属，我的目的是只是要他们把今天一天做完了，今天该做的事就了了，还是说我顾到他们，愿意他们在他们这个事业上啊，学习各方面都知道，所以他们以后能够做更多兼更多的责任，在这个公司能够负更大的责任，能够慢慢升迁。这个我作为一个主管都是这样，更何况我们天上的父神，他管教我们是要我们成长，而不是要溺爱我们。他管教我们也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使我们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他管教我们是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当然主管教我们的时候，还是在于你是不是接受这个，你长大然后得着奖赏，能够得着这个平安果子的，就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，或者我们在圣洁上有份。还是没管教的时候啊，在那边就发脾气啊，主啊，我们要读出，我们说出你做我这个永在的父，你要管教我，训练我，因为没有经过管教，你就变成私子了，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了。 要是你如果是狮子，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产业。你就看见这个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这个故事，一个是自己的儿子，另外一个是狮子。狮子，要是你是狮子，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产业。所以我们要向父呼求说，父，我不要轻看你的管教，我要得着你为我存留的这个产业。还有一点，他就是我们的永在的父，就是有一个父和子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。虽然有时候我们走失了，就好像浪子的这个比喻，那父亲是巴不得你回头。我们看路加十五章那里也看见，他回来以后，他的父啊就把他的邻居都叫过来说，来和我一同欢喜快乐。因为儿子他是死而复活，死而又得，还有另外有一个放那个失羊的比喻，就是他一百只羊掉了一只，他摆下99只去寻找那个失落的那一只。我们要看见我们父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爱。我们回到他面前，我们摆设宴席，他是如何的欢喜。我们要学习啊，主啊，我真的向主说，我要经历你做我的赎罪祭，我更要做这个悔改。就好像我们昨天在这个板上看见的，神的标准是高高在上，但是我们人就很低，所以我们在低落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这个方向要改变，要从下我改成往上。回头回到父神的面前，要是我们爱父神，当父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向他，我们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？我们就会遵守他的道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。你爱我，然后我的父就坐，我肉身的爸爸就坐在这里，我真的是这样。我真的是要学习能够彰显我的父神的话，我就要。比如说我的父亲给我一个车子，我就要好好的去洗它，因为我要得着那个奖赏，所以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，因为我知道我会得到那部车子。这是外面来说，但是属灵方面我们更是这样，特别是属灵的一些恩赐、一些赏赐，我们怎么能够得着？就是我们要遵守他的道，而且为他的国祷告，使我们在教会里啊，在他国度里做有用的，能满足他所要的。所以我们爱他就会遵守他的命令，更说到他是和平的君。在希伯来书8:1那里，我们看见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这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地位了，这个是最高的地方了。但是今天他作为那位和平的君，他就是坐在那样高高的那个宝座上，在那里他掌权，为着要有和平。他的先前条件是什么？就是要有公义，因为罗马书14那里说到，神的国不是吃喝，而是有公义、平安和圣灵中的喜乐。所以我们需要他的义、公义、和平。哦，主啊，是我们必须要有公义，所以因此教会不可能是从人手所造的。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他能够在这里指挥我们来做，不是按照人手做。你从他那里来的教会的建造，就是会在和平里、平平安安里。 就不会有彼此有不同的意见，因为大家都在这里想做王啊，彼此有各样的意见，那就会敌对起来，就没有和平。要是我们这两个手掌不是都连于我们的头的话，我右手往这边，左手往那边，那你的身体就会被拆毁了。所以教会，你看看光景是怎么样？从历史上看来，教会的历史就是一个分裂、分散的一个光景。那我们就看见教会必须以基督做元首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，由他在天上来管理，把他的公义分赐到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这样才会有和平。不仅是教会中有和平，我们也要和父有和平。呀，他的儿子已经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让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14节、15节。以弗所书二章14节。Amen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或者是和平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变成了和平。Amen。 在两下界的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是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，他是我们这位和平的君，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这是我们和父神中间的墙。这个墙是什么？就是罪，罪是我们和神中有隔离，但是他已经把这个墙隔断了。那么他是和平的君，使我们与父神有和平。你想，要是你和着创造宇宙的这个父，你和他没有和平，你想你还有什么平安？你还有什么和平？我们的父神是创造天地的神，其实他是掌权的那一位。有人和你在那里有些什么争吵，根本就不关紧要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。那么要是我们大家都是为着他的国度而在一起的话，我们都是在一条线上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争吵了。感谢主，借着他我们学习，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目标清楚，我们知道要往哪里去，所以我们里面也很有平安。我们里面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个动机，有一些什么别的意图，那你里头就没有平安。但是我们在他的面前是非常敞开的、明亮的，我们是为着他的目的，我们就会经历他的平安，我们也会经历他的供应，然后我们就与众人也有平安。所以我们要是要经历这一点，我们要经历他是奇妙，是测试我们全能的父，我们永在的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他是我们和平的君，我们要经历这